大家一个小时的敬拜赞美。现在我的声音大家能听得到吗？
可以。
嗯，因为我今天去马来西亚接一个朋友的丈夫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来，所以我现在不能赶回家里，所以我就在外面用手机跟大家分享，所以等一下我的PPT 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但是我想不影响我的语音。那刚才主持人已经大概介绍了我的情况，我是吴志强，我现在在新加坡。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十年以前因孩子来上学，我就在全家就来到了这里。那么主要呢今天我想分享的就是关于我在新媒体方面事工的一些经历。那我们在2019年在疫情来临之前呢正好我所参与的这个环球传播公司呢就已经开始在媒体上做一些推广。那么也特别感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可以用Zoom 来做会议的所以从2009年下半年跟2020年年初，我就基本上用 Zoom 做很多的会议来帮助，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教会也是刚刚疫情之后，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接触到这种网络的。虽然新加坡各方面都发达，但是呢因为地方小，所以这个网络呢也不是很使用的很多，因为比较近嘛，所以大家都会去教会，也没有考虑到要在网络上做这个祷告啊，或者是做主日崇拜啊，都没有都是在线下的。但是疫情来临之后就给我很大的这个机会，让我有机会去帮助更多的教会机构在这个新媒体方面的参与。特别是我参与的这个新加坡华文差传联合事工，那我们都是机构基本上机构对这种网络呢就敏感度会更差一点那我也跟美国的普世佳音一起来合作，就在网络上做这个新媒体的推广，课程的推广，让更多的教会机构能够从2020年开始就慢慢的来认识这个网络的如何使用这个网络的平台来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上次黄老师有跟我交流之后呢他就是因为我现在注册了一个非盈利性的机构，叫做生命树探索者。那我们这个机构呢就是在这个两年疫情当中我看到我也了解到在做宣教大会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说当疫情来临的时候，人就不能太多的来走动了基本上就是停留在那个地方那个国家特别是针对中国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出行就会更加的困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通过网络来做福音的工作，那么也不需要走动，但是也可以把这个福音传到世界各个地方。因为这两年呢大家慢慢的熟悉了用 Zoom 来做会议来做教导就像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祷告会一样可以通过这个网络的我们也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去教会，而且我们可以把各个地方的人通过这个网络聚集在一起。所以我就在去年开始我就跟美国的一个商业的平台我们代理了他的商业的平台。那么这个商业平台呢主要是做教学中文的这是一个比较商业化的中文教学软件那它里面有很多的教学的课程，比如说 HSK 比如说 AP 的中文课程那么他们已经开发好了，但是其中呢有一个特别的功能是我是看到的这个功能的重要性，就是它这个功能里面，通常我们传统的软件里面呢是不可以让你自己去放置你需要的内容 啊，通常很多的时候都是他的内容给你，所以你就用他的内容去做传播教导。但这个软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可以制作我们想要的内容啊，把我们想要的内容放在这个软件里面，然后这个软件呢啊就可以来做推广，对吗？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制作的软件里面呢，可以放进我们福音的故事，福音的这个圣经的一些内容作为教学的内容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在无形的教学中文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很容易的把这个圣经的故事啊当教学中文一样来教导出去了啊。所以这个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我周围的一些穆斯林，我有两个穆斯林的朋友，他们信主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他的老师，在大学里的老师教他们英文，所以他才信了福音，信了主。所以我想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现在倒过来，如果我们用可以用中文教中文的方式能够把福音传出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完全可以善用这个现代的一个媒体的工具。所以我就来看这个软件的内容哦。那么这个软件呢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我在2019年有一个宣教大会里面呢，就有人来问到说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他们想到海外去做中文的老师的时候怎么办啊。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你会讲中文跟你会成为一个教中文的老师啊是不一样的。就是讲中文你是一个中国人啊，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有口音做一些调整啊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教中文，那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教的中教好的，所以他必须是要学习。所以中国就要一个中文教学的教师资格证，而且你获了这个教师资格证之后，你还要去训练怎么样来教学，成为一个专业的老师。但是我们这个软件呢，完全你只要来学会使用这个软件，你就能成为一个专业的老师，教中文的老师。就像你现在有一个美国应该是叫 Uber 是吗？新加坡这边叫做 Grab， 就是你只要是一个司机你可以会驾车，然后你加入这个系统以后，你加入 Grab 或者是加入这个 Uber 里面，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出租车司机啊。通常出租车就可能比司机要更要求高一些，所以我们这个软件也是这样，只要你可以会使用我这个中文的软件，那么你就可以来成为一个专业的中文老师。那我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说我们有一些宣教士他们本身是懂中文或者也懂英文，特别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那当他们要去一些工厂的时候他们可能可以用教中文来作为一个跟人沟通的渠道但是他们不一定是一个中文的老师因为我有一个宣教师的弟兄，他在印尼，他们也开中文的学校，但是那个都比较杂，就是拿着那个书本来教学。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宣教士，你没有训练过这个中文的教学，但是你用我这个软件，你学会使用我这个软件，那么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非常有质量水准的中文老师。所以你如果到全世界各地去的时候，你就可以说自己是一个专业的中文老师，你是用媒体来教中文的。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宣教士一个遮盖让他们到任何的地方都可以立马就进行这个中文的教学。那么学生也可以在线下也可以在线上来学习这个中文，特别是对于目前在中国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就完全可以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用这个软件给马来西亚的人教中文，给印尼的人来教中文， 现在有很多的穆斯林啊，他们都想学中文啊，甚至于我们还有非洲的人也是要想中学中文。当然美国也有一些啊第二代啊，我在还在服侍一个群体，就是在家教育的群体。他们这个群体呢的第二代的孩子啊，平时的中文也是比较弱一点，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平台来帮助这些年轻人进行中文的交流跟中文的学习啊。所以当这个中文的平台可以被很好善用的时候，我们不但可以用这个平台来做教学的工作，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平台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就等于说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倒过来啊，让一个以前用英文传福音，现在就变成用中文传福音到世界各地啊。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现在用媒体的渠道在做的一个事工啊。我先分享到这里，我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等一下如果有时间呢，我再会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软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看大家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没有的话，那我因为我刚才说了很多我们这个软件的一些内容，那要不我就放一下这个软件大概是什么样子，大概18分钟可以吗？
行的，可以的。
那我就放一下这个软件，因为你放完这个软件呢，可能对大家有一个另外的感觉啊，就是能够知道这个软件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这个吴弟兄，我们大概是你只有半个小时哈，那我们可以延长到25分钟。
那我就放一部分好吗？
对，好，行，谢谢。
让大家感受一下。等一下我再留一点时间让大家来提问问题。
好的，谢谢。
点击左边的建立新账号，输入自己的 email 和密码，到信箱收认证信件，点击连结。第一次登录时会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要先设定到运用人工智慧推算出来适合我们的课文，这些课文有的写着免费，免费账户可以使用这些课文。如果点进其他课文，系统自动提示我们可以升级账户，选择想要的方案，把资讯填写完毕送出，完成账户升级。我们可以点进课文，查看里面的内容，系统会自动提示我们把课文加进自己的资料库内，点击添加 pamphlet， 我们就能看到完整的内容，还可以到庞蒂文库中查看900多篇完整的课文，找到感兴趣的选集，例如主题课程中的当代中国系列，点进去查看里面的课文是否符合需求，下方为课文的关键词，右下角为等级，点击一下可以查看词汇在各等放大图片，有的词汇不只提供一张图片，点击词汇，我们可以进入词典及关联性知识网络系统，在词典中可以看到生词的级别、拼音、英文翻译以及使用频率，在下方还可以看到很多例句，可以关闭不要的级别来进行学习。每个例句前方同样也有录音可以播放。
网站上有英语吗？我只看得懂一些汉字。
我们点击上方的词关联， 可以看到和这个词相关的搭配词，一样可以把不要的级别关闭。圆圈的大小代表这个词本身的使用频率，圆越大代表使用频率越高，圆越小代表使用频率越低。线段距离代表两词搭配使用的频率，距离越近代表搭配使用频率越高，距离越远代表搭配使用频率越低。比方说大学生。反例句，我们可以看到下方展示了三个例句，我们可以点击更多例句，所有的例句都有录音跟翻译。
那下个星期六做什么？
我们也可以再点击一次收回。庞蒂目前一共制作了50几个语法影片，所以如果看到右方有影片，就可以点击来查看。
Hello everyone. Phew. In today's lesson, we will learn how to use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可以。作为延伸阅读的章，在右边我们看到这课的补充生词，点击查看又可以再次用支架式学习网络进行学习。如果您是教师，也可以参考庞蒂为这篇课文所下一页第二步文章设定。系统自动识别关键词，觉得不错的话可以点击新增，当然也可以自己加上关键词，以后搜寻文章就很方便了。接着是选择封面图片，可以从下面的图片挑选，或者可以自己上传。这里以上传自己的图片为例。到下一页第三步来源和版权设定，如果 .dot 连结，如果想再修改课文，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铅笔，所有的设定都可以再次修改。在下学习网络生成练习游戏，除此之外所有的语音都是真实发音，提供学习者最自然的语音，生词也有图片辅助学习，提供大量的系列教材及配套的学习材料。重点是庞蒂不断的调整更新，这么好用的学习工具让学习事半功倍，赶快试试看吧。
我想这个视频就大概让大家认识一下。
老师们好，
我呢
今天我要给
主要就是我们作为在目前的这个宣教的时代呢，我们如何去学习用现代的工具做福音的工作，可能现在已经跟以前会有点不一样。昨天我听到一个牧者分享说，他有个统计，在疫情之前很多的科技都是掌握在市场的企业当中，因为他们要善用因为他们要做电影要做视频，所以他们就花很多的精力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媒体的工作。但是当疫情来临的时候一个时代又重新发生了改变，电影公司也没办法拍电影了电视剧也减少了，很多的媒体公司可能都要面临倒闭的问题，但是唯有教会不但是没有，而且每间教会现在都有直播都有线上的课程，
感谢主，
线上的讲座也培养了很多新媒体的这个服事的同工所以这个疫情我想从某种角度从某些方面更加推动了我们教会我们机构我们福音做福音的人真的是要跟这个世界能够与时，甚至于不是与时，要超越他们，要更好的去利用我们现代所商业开发的这些工具运用到我们福音的事工当中来现在我们今年12月份我们有一个宣教的精兵营，往年我们都是线下的要搞组织，新加坡马来西亚两边跑，今年我们不单是做线下的，我们同时增加线上的， 我们不单可以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有宣教士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把中国他们不能来到新加坡参加这个宣教大会的人也聚集在一起啊。我们这个伯特利中心在下个月也有一个宣教的动员大会，我想也是我们用这个媒体的工具能够让更多的跨越国界的跨越地界的可以不谋面的但是在网上都可以获得这些信息，远比在疫情之前我觉得这个福音可以以前说圣经上讲要将福音传到这个地极，那哪个是地极呢？那个地方能去吗？但是我想如果有了网络能到的那个地极，我们的福音就可以传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如何来善用上帝赐给我们的科技方面的这个开发的一些创新的一些产品来用到我们的福音的施工上面，这个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在努力在寻找的盼望着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也参与到这些媒体的施工当中来最后可能我有一些代祷的事项请大家来代祷，因为我们这个施工呢是从去年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代祷的，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祷告。
嗯，
那主要呢就是我们需要招募一些这个华文教材编制经验的同工，因为这个自选的这个文章的部分呢，我们会做好这些文件放在我们的系统里面，然后让这些有经验的人来编制那个自编教材里面，作为我们教华文的补充材料每个星期或者是两三个星期我们有一个系列的课程，所以我现在请了一个专业的华文老师再把这些课程整理出来，但是我们有希望有更多的华文教材编制的同工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自主教材，这个自主教材主要就是圣经故事然后圣经的章节按照简单的简易的程度来把它编排出来的。另外一个我们可能也要招募有华文教学负担的老师或者是宣教士这些人，因为他们一个如果是你是退休的宣教士，那你也可以在网上来做教学的工作，我们呢会来教这些宣教士来怎么样来使用。目前我们已经开发了五堂课程，就是如何来使用这个软件的五堂课程，所以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在华文教学方面有负担的你愿意教华文的这些弟兄姊妹老师来参与到我们我们也希望有海外合作做华文的培训机构跟我们一起配搭，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印尼的施工的时候，那我们有老师，我们有会讲马来语印尼语的老师讲中文的老师，但是我们可能希望印尼的教会，因为印尼很大嘛万岛之国那边的教会机构能够跟我们配搭，他们在当地招这些愿意学习的老师，那我们就派老师在网上跟他们教学，然后接下来呢也希望当地的教会机构跟我们跟他们面对面的接触的福音的工作还是要面对面的，我们在网上做这些教学只是一个平台一个机会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还是要线下的人做一些辅导所以这个如果还有一个有负担的感动，就是我们这个账号是一个商业的账号，但它也是很便宜，老师的账号一年呢$100一个账号，就是我们给宣教士的，学生的账号就更便宜，大概$35一年可以使用一年，所以如果有负担的有机构的可以跟我们合作来捐赠这些账号给我们的老师和给我们的。好，我的大概的分享就到这里，看看有问题可以给大家做一个 Q&A 的回应。
其实吴弟兄你还有大概是五分钟的时间，如果你愿意介绍你自己的话你还有五分钟时间。
对那个给弟兄们的时间是另外的。
对是。半个小时是你自己分享你还有五分钟。
那还有五分钟了。 再多啰嗦几句啊。那我们这个平台呢主要它的使用是在全世界的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机构呢是在新加坡啊。那我们的机构主要是用教学的方式来做这个福音工作。目前我们是做这个用软件教中文啊，当然我们也会用软件来教英文啊，所以英文在还在开拓的过程当中。那中文的话，我们就可以来使用这个软件来做教学的。那么在我们现在呢，已经在缅甸有一位北京的宣教士，他已经在用这个软件来教他们那边的学生。那学生的回应也是不错，因为老师的反应就是说，减少了老师在预备课程所花的时间啊。我们在因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请招募这些义工老师的时候啊，通常一个老师呢，他的教学是需要一个系列性的，就是说第一课到第十课他要去预备课程，他要去编制，他要去预备，所以很不太容易去换人啊。这样会就导致说我们的同工会比较紧张，因为一个同工他用了一个系列课程之后，他其他的同工就不能跟上去。但是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他可以不同的老师，我可以有十个老师来教十次的课程，但是他每一次呢都是教的就是同一个系列的内容，就是我们会安排一到十的课程，但是是有十个老师来教这个十门课程，十个科目的就是内容的课程，但他教的内容跟所学生学到的是一样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聚集大量的这个义工来做这个工作，不局限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啊。这个也是用这个媒体软件它规范化的好处，就像麦当劳一样啊，你可以复制啊，因为你到哪里，因为它有统一的训练啊，你到哪里都可以教，只要你内容给他啊，他就可以做出来跟这个内容一样的东西。那我们也是，我们现在的着重的点呢就是在训练老师啊，我们教老师如何来使用这些课程。那么我们也在提供每个阶段课程的内容啊，初级阶段有多少课时多少内容，他就按照这个来做。学生如果确定的话，他只要有一个标准啊，几月几号第几课他就可以，那换老师可以随时换啊，这个都不影响到他的教学的程度啊。那么当然里面的自助的内容我们也是做好，可以来提供给那个老师来使用，他只要拿到我们这个分享给他的自编好的内容，他就可以去教学。所以做软件来教学呢就比较有自由度，但是这个自由度里面它含有章程可循，可以很快的使一个宣教士或者是一个弟兄姊妹成为一个专业的中文辅导老师啊。这就是我们目前在推动的工作。
好的
我交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弟兄。我现在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一下哈。这个我从新加坡来，中文也不行，英文也不行，然后到美国什么都不行了。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就是中国人呢在大陆是用的是简体字，在台湾是用繁体字。那像你像如果是在台湾，他们要听要传福音给台湾人，对简体字他们是很有高难度的啊。然后我是想说有没有这个繁体字的版本来让这个台湾人来学习，让他们也能够接触到福音呢？
这个软件里面有简体繁体。
那太好了。
自动识别简体，你只要设置就可以了。有简体的，有繁体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的英文不是很好。所以他教初级的会有点困难。但是这个软件里面有英文的部分。
那太好了。
就是他可以，他讲的人可以不一定懂太多英文了，简单的英文。但他所介绍的英文介绍怎么来读啊，语法呀，都是用英文介绍的，那些初学者可以很容易的看到。
那太好了。对。
也帮助一些不会英文的人教中文更方便一点。
嗯，两者都行。好的，那像你刚才就说用英文介绍，就是比如刚才你讲的话，我也在学习啊，就像我们英文讲 download， 然后你们讲下载，那我你们讲click， 中文讲什么？这个点击，对不对？点击叫
点击，对对
对对对对。像这个有没有英文版的呢？因为这样子我们比较容易接触，这个我们从来不用
点击。有啊有啊，点击
下载对我们来讲高难度。
有英文版，有中文版。
哦，那太好了。嗯，还有电话
你如果是英文的可以用英文版本的，你如果是中文的可以用中文版本的。
好的，好，太棒了。
这个软件呢，而且这个软件因为一般中文教学的软件呢大陆的比较多一点，但是这个软件不是大陆的，这个软件是美国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有这个方面的考虑了，所以它的服务器不在国内的，所以相对来讲会安全一点。
是的。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说这个方式是用来传福音的，那非常好啊，我们可以来传福音。但是换句话说，你可以用到其实真的我是发觉到宣教师他们的经济真的是很出问题啊。那我想说，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能够帮助，在传福音的时候用这个软件能够使他们的经济更巩固一点呢
？OK， 这个是一个平台嘛，是平台。那么它实际上开发的时候就是一个商业的软件，
嗯哼，
就是一个商业软件。那如果说你要教一个 AP 的考试的课程的话，那你就可以收费。
哇哦！
我们做福音的工作呢，就是对我们做福音的工作呢，就基本上对语言的要求不是很严格了，就时间越长越好嘛，对吧？反正我们只是跟他建立关系嘛。所以你教慢一点快一点都在你决定之上，但是有一些学生他为了考 HSK 他要考到这个证，那么他是有要求的，那当他有要求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他收费了，收费的话这个收入就是宣教师自己的了，就是说他可以用这个软件在海外做谋生的工作，
嗯嗯，
收多少由他自己来决定。
OK， 那还有我就讲一下你说的 AP 是你的AP 是什么意思？是Advanced Program 嘛，就是美国上高上大学要考的。
对对对对
哦，就是这个。
AP 课程里面的中文有一个 language 是中文的。
是的。啊、哦，
中文的这个，它在系统里面有这个这些课程。
OK。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软件来教，然后让孩子们去自己考试就可以了。
好，这个问题齁，因为我从新加坡来，所以我我特别很有感觉，就是觉得在大陆齁、哦、有很多口音齁、哦、你看我新加坡人都有很讲中文就口音，那大陆有些是从四川来河北来什么山东来，哎呀这些口音啊这讲中文真是高难度，我听起来我都很不容易，你知道，所以如果他们教中文的话那不是怎么办呢？这个中文不是很标准那怎么办呢？
哎，在这个系统里面它有系统阅读的功能，就是如果你普通话不太好的话你就让系统来读出来，系统是有很标准的语音的
不是你自己读出来。 OK， 那太好了，
你可以读啊，但是你也可以让系统读，
对，因为是想说如果荷兰
是比较标准的，
对，因为是想说如果荷兰人讲这个普通话的话那口音太重了，那对方都听不懂。
对对对对，里面都有，里面都有啊。
对，
里面不单有这个读音，里面还有写的笔画。写字的笔画，因为这就是一个专业老师跟非专业老师的区别。因为我们会写字啊，但是我们的笔画不一定是正确的。
是的，是的。
啊、但是这个软件有一个自动的啊，这个字怎么写，它有一个自动的笔画啊，学生就按着教的自动的里面来学习就可以了。
嗯，太棒了。嗯，好的，好，那我现在把时间交给播放给这弟兄姊妹，有问题的话可以积极的问这个吴弟兄哈，时间宝贵。
好的，好的，
好，谢谢吴弟兄，嗯，好，弟兄姊妹们请，时间开放给大家。
吴弟兄你好，谢谢你的分享哈，那个我是
王老师，
很感恩能够认识你，然后有机会能够听到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可以被宣教师来使用，那可不可以稍微也再介绍一下？目前使用者大概有多大的使用者在用这个软体，然后分布的情况在全世界哪些国家分布哪里最多，然后还有哪里有在使用。那第三个问题是homeschooling， 就是这些宣教士的小孩他如果使用这个东西 情况如何？那目前有人在用吗 ？Homeschooling， 在家教育用这个来教中文。谢谢您的分享。
哦 ，OK， 好。黄老师刚才提出的几个问题呢，我们暂时还没有特别多的数据，因为我这个软件的是从去年开始，我花了半年时间也在去看这个软件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的初步是在做老师训练。就是老师他要来教学的时候，他要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他才可以。那么因为我们去年开始就有做宣教大会啊，目前对我们这个软件比较感兴趣的应该是最多的应该在印尼啊，因为印尼的这个地方比较大，然后他们的教学也比较复杂。那印尼呢很多华人也有，但是他们是会讲，他不会看也不会写啊，所以对印尼的华人有很大的市场。另外还有在马来西亚有，现在是有一些马来人在这个学中文啊，那我们也已经有尝试，我们在马来西亚有一个他是开语言学校的啊，在使用。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限制，就是新加坡的限制。因为是什么？因为我这个系统的软件是按照中国的 HSK 的标准，或者是美国 AP 的这个中文标准的。那么像印尼有很多学校，他们是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特定的教材。那如果说你要把这个教材放到这个系统里面，会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所以通常我们目前使用这个软件的是学中文，但是它不要求一个固定的教材啊，不是一个固定的教材去考。当然 HSK 是这里面固定的，就是考中文的。那么其他国家如果说它没有一个固定教材的话，就比较适合来使用这个平台跟软件啊。另外还有一个中国市场，也是我以前就不知道，因为我想在中国应该很多人没有什么人不懂中文。其实上中国的山区一些少数民族，他们的中文也不是很好，特别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啊。那如果我们的宣教师可以用这个软件的话，也可以在中国内陆啊，给那些贫穷的地区的孩子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教啊。这个倒也是因为我们有几个中国的这个义工的老师也在使用啊，教国内的人，不一定是中国以外的啊。美国的在家教育呢，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在家教育的孩子基本上他们主要是用口语会比较多一点，用口语多一点，因为他们对阅读可能阅读跟写呢要求不是很高，但是对口语可能要求高一点。所以可能在家教育这个部分的中文的学习上面呢，是比较适合中国人来教，因为他们懂一点基础的中文。那我们现在也在做另外一个配搭，就是我们希望中国的在家教育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亲跟美国的在家教育的孩子父母亲能够配对，这样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软件来互教，教英文教中文，美国的孩子可以拿来教中国的孩子英文，那中国的孩子可以用这个软件来教美国的孩子中文，这样的话就建立一对一的关系，这样就会帮助他们在网络上有一个这样的友好家庭嘛啊，因为他们也要建立一个共同的社群在网络上的，所以这个是会有帮助。因为去年开始呢，我也跟美国的这个有一个叫做郑立希牧师啊，他主要是做吹号者的施工，所以他也负责一些人做在家教育的。那我现在也在服侍这个在家教育的这个群体，主要是跟美国的家庭跟中国的家庭能够连接起来，所以我有这个两方面的资源。他们也是在用这个软件来开始跑教美国的孩子，第二代的孩子学中文。
嗯嗯，
大概我就介绍这点。
嗯，谢谢。
好，这边有几位姊妹想问一下，说要加入成为中文老师需要怎么样的资格呢？
你如果要成为中文老师的话， 因为我这边不需要你考这个教师资格证的啊，所以呢你如果有这个感动有这个负担，你就来参加我们五次课程的学习。我们有一这个啊，关于这个中文教学的课程有五次啊，我们第一阶段的课程已经结束了，现在准备开第二阶段的，那你就可以跟我联系，然后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软件的培训课程，一共有五堂课程啊，教你怎么样来使用这个软件。如果你学会了使用这个软件，那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用这个软件来教学的老师。
嗯，好的，谢谢。